第十一届立法委员桃园市第六选举区邱若骅罢免案，经定于中华民国114年7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举行投票。自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日中选物字第114000-1456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林万荣先生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括号一，原被罢免人邱若骅系第十一届桃园市第六选区中国国民党党籍立法委员，其立委任期内因有诸多不适任立委之情势，原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5条以下之规定提案罢免之，并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阿拉伯数字一，扩权违宪。关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及刑法藐视国会罪之修正，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竟未按照人民选其赋予之责任，只听从政党意志，竟赞成此等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抵触宪法权力分立原则之国会扩权法案，相关法案也已经宪法法庭113年度宪判字第9号判决宣告违宪。阿拉伯数字二，瘫痪宪法法庭。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及其所属政党之其他委员，在国会扩权法案遭宪法法庭宣告违宪后，不思自身之错误，竟又提出修改宪法诉讼法之报复性法案，并于日前以其所属政党连同其他政党占有多数，赞成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其中修改关于宪法法庭最低开庭门槛修改为10人，且作为违宪判决之最低门槛亦修改为9人，另部分大法官任期届满，现有大法官人数只剩余8人，其一方面消极不通过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使大法官迄今仍缺额7人，形同瘫痪宪法法庭，使宪法法庭将无法运作。宪法法庭大多数审理案件多是行政权侵害到人民权利之案件，其为自己之报复行为，却严重损害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且大法官释字第601号解释所接诸，无论任何制度设计，均不得妨碍司法权运作之宪政原则。阿拉伯数字三，财政失衡。关于财政收支划分法实属国家重大法案，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立法委员及其所属政党其他委员未经专业精算，亦未与各县市沟通讨论，只在三读时提出7张纸之内容及变动中央与地方之预算结构，强行修改将每年数千亿元之中央政府收入移转至地方政府，却不检讨中央与地方之事权。但本次修法并未同时处理地方制度法、地方税法通则相关条文，毫无配套，修半套比不修更糟，将国家财政当作儿戏。修法后，财政资源高度集中于双北，地方之间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无法解决，甚至更扩大城乡差距。桃园市在新的分配额度增加259亿，看似增加，但对比台北市修法后竟然增加416亿，高度发展的台北却仍拿到最多，甚至比桃园多了将近200亿。且修法后，桃园总金额仍然是6都第5名。桃园市目前是交通及产业转型期，几项重要建设都必须仰赖中央资源挹注或是特别预算补助，包含铁路地下化、桃园航空城捷运线、捷运棕线、捷运绿线以及污水下水道建设等等。目前中央被挖走3000多亿后，诸多建设势必会重新考量付款期程、工期延长等因素而被拖累。如只增加259亿，大型建设根本不可能由市府完全负担。 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既是桃园市市民所选出之立法委员，竟未站在桃园市整体发展考量，为桃园市争取及捍卫应有之利益，却出卖了桃园。阿拉伯数字四，瘫痪行政。审议202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时，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支持其所属政党删除或冻结预算全部之提案，沦为党议立委。举例而言，其支持多项国防经费删减提案，影响国军现代化与自我防卫能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又其不顾民生需求，支持多项删减教育、医疗、社福等领域的预算，漠视人民需求，罔顾选民福祉。这些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是史上最高之金额。若依删减之比例计算，此一史上最高金额高达往年删减金额之十倍之谱。此次删减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基本营运所需，且冻结后需经立法院院会同意才能解冻，形同实质删除，严重影响政府稳定运作。而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于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时，也曾以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评论柯文哲司法案件为由，提案删减联合服务业务费200万元。即使目前已撤案，但此提案理由与业务毫无关联，欠缺立法委员应有的专业审查，严重失职。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及其所属政党之行为，最终目的恐为瘫痪中央行政权，不但使政府资源分配错置失衡，影响基层建设，致国家财政混乱，严重影响政府施政效能。阿拉伯数字五，没收民主。关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案，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及其所属政党其他委员，因其所作所为引起民意之反弹，酝酿进行多人罢免活动之际，竟又为维护自己本身之利益，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改罢免之程序要件，要求减负联署人之身份证正反面影本，使人民行使罢免之程序变得困难，其目的无非就是阻止人民行使罢免权，将自己罢免掉，避免于民意沸腾之际遭受人民最直接之民主问责。阿拉伯数字六，政策瑕疵。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完全无专业可言，罔顾人民选其担任立法委员之职责，亦无担当可言，完全只按照政党意志来执行其立委工作，对于下列争议法案完全无自己之意见与作为。括号阿拉伯数字一，就业服务法。国民党版本于就业服务法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放宽80岁以上长者免80量表即可聘请外籍看护工。该修法并未依据实际照护需求评估，而是以年龄或疾病作为聘雇依据，导致家庭看护移工需求激增。此政策虽名为扩大长照，但实际上却将长照推向家庭化、市场化的深渊，使长照资源错配、专业崩坏、供需失衡，最终受害的将是真正需要照护的重症者与长照家庭。这不仅是对公共长照体系的破坏，更是对弱势群体的二次压迫。括号阿拉伯数字二，警察人员人事条例。被罢免人邱若骅委员曾提案《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提高退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机关支领危险职务加级人员所得替代率上限调高至 90%， 后通过提高至 80% 版本。无论是哪个版本，皆加剧世代不公义，导致退抚基金提早用罄，对于现职或是刚踏入职场的公职警消为莫大打击，辛勤工作却得面对换到自己退休时退抚基金可能破产的危机。 警察、消防、公务员共用退抚基金，一旦基金破产，将影响所有年轻公务员、警消未来的退休权益，形成先领先赢，年轻人领不到的恶性循环。此外，80%所得替代率的高额退休金，将大幅增加现职警察、消防等人员的退休诱因，可能导致大量警察选择提早离职，形成退休潮。若大量警察、消防、海巡等人员提前退休，将造成警力短缺、治安真空期，影响台湾的社会安全。而被罢免人邱若华委员及所属政党其他委员联合他党立法委员日前却提案冻结警政署及所属单位业务费70%，影响国道警察、保安警察、刑事警察及警专教育经费。此举将导致警察教育训练不足，警用车辆无法维修，警政系统无法运作，严重影响治安管理。一方面提高退休待遇，另一方面却削减现职员警资源，等于加剧警政体系的不稳定，对基层警察并无真正帮助。括号二，综上所陈，被罢免人邱若华委员显不适任本选举区之立法委员，无法代表民意，并应受民主问责，原依法提案罢免之。本罢免提案不仅是针对个别立委的问责行动，更是维护台湾民主机制的关键。被罢免人邱若华委员未遵循当初参选立委时给选民之承诺，亦毫无专业可言，仅遵从党意，沦为党意的橡皮图章，其与所属政党共同遂行破坏民主宪政、罔顾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之行为，及其无视于诸多法案或预算删减案对选举区内选民之影响，唯有罢免被罢免人邱若华委员，才能捍卫台湾民主，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福利。答辩书。被罢免人第11届立法委员桃园市第6选举区邱若华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林万荣提出罢免本人第11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自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之规定提出答辩如下。括号一，关于所称扩权违宪已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及刑法藐视国会罪相关修正，系立法委员依其宪法职权，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于立法院会依法定程序完成三读之法律，核先续名。该修法之本意在于参照世界先进民主国际之国会运作现况，并采纳现今执政党过往长期以来之主张，于合于法理，并兼顾宪法权力分立原则下确立立法权行使时之尊严与效能，并建构制衡行政权之民主宪政运作机制。相关修法系强化立法院宪法赋予之职权，避免行政机关自意规避国会监督。本席支持该法案之立场，系基于民意代表受民众托付监督政府之天职，并希望持续健全我国之民主宪政进程，实属法定职权之正常行使，无涉所谓听从党意或逾越职权之指摘。括号二，关于瘫痪宪法法庭指控。宪法诉讼法之修法系依据法理与各先进国家之惯例，就我国宪法诉讼法过去漏未规定之部分予以完善，以利宪法法庭之运作契合宪法规定，确保相关程序完备，系我国作为宪政国家之必要修法。至于大法官之人事同意权，为宪法规定之立法委员法定职权，其制度设计之目的在于借由同意权之行使，确保大法官人选符合国家与社会之期待。本次大法官同意权之行使，朝野不分党派皆针对不同人选投下不同意票，显见提名之人选未臻社会期待。 若如领衔人所指，立法委员投下不同意票，即系瘫痪宪法法庭，则无异于将立法院视为总统之橡皮图章。其论点与我国宪法规定及法治国家民主宪政原则相悖。括号三，关于财政失衡之批评。财政收支划分法之修正，系为改善常年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均问题。过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倡议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多年，唯始终未能完成修正。此次修法非仓促提出，且符合立法程序。唯审议期间，行政机关怠惰不提出对应版本，无视国家财政收支划分之困境。执政党已背弃多年之政治承诺，而消极干扰修法过程，令人遗憾。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后，将强化地方自主财政能力。修法内容针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之事权与财源综合考量后，兼顾各地方政府之条件进行合理配置。桃园市虽整体分配增加额未及双北，但未来中央统筹分配款和一般补助款每年将增加259亿元，对推动本市重大建设与财政健全有正面注意。本席作为桃园市立法委员，自当持续监督中央，并争取桃园应有资源，并无出卖地方利益、领衔人之指控，实为恶意污蔑。括号四，关于所谓瘫痪行政指责。中央政府总预算之审议系立法院之职权，更是近代民主政治之基石。本席所支持之删减或冻结提案，均依照个别预算项目之必要性、合理性与效能进行审慎审查，旨在促进预算运用之妥适与效率，并非任意杯葛。且领衔人所指摘之部分，容易与事实不合。如预算之冻结系立法委员审查预算时，就行政机关预算编列有疑义之处，先于冻结使用。就行政机关提出说明或改善后，立法院即依程序准予动之。此为立法院常年审议院算之惯例，且相关冻结案迄今已多数解冻。领衔人刻意将冻结与删减加以混淆，令人遗憾。另有关删减部分，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三读通过之金额，岁出高达2兆9248亿元，岁出预算较11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增加2.56%，且迄今国家重大政务皆照常运作，领衔人所指瘫痪行政权运作，显非事实。反观行政院无视预算审议结果与法律规定，违法删减地方统筹分配款，影响全国各地方政府之运作，并引起跨党派地方首长的抗议，此种侵害民众权利与福祉之行为，恐才是真正的违法违宪。国防预算部分，今年国防预算为历年之最，高达4760亿，删减数则是历年最少，仅46.8亿，其中45.79亿，高达97.8%的删减数为国防委员会审议，连执政党及赵伟皆同意删除的列销专案预算。领衔人无视于现实，刻意污指本人大幅删减国防预算，影响国家安全，乃是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公然造谣之行为。审查预算乃立法权之核心权能，除监督政府，更为民众看紧荷包。唯一领衔人与执政党之逻辑，却将立法院之预算审查视为过场，将立法院视为行政院下之附属单位，要求立法委员不得依法删减冻结预算，否则就是瘫痪行政权。相关论述实为要求立法委员背弃选民之托付，放弃宪法职权，自甘成为行政机关之附庸，令人无法苟同与理解。括号五，关于没收民主之说法。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修正系针对罢免程序所设、各自保护及查验真实性所做之调整，符合宪法所保障之比例原则与民主正当程序。要求联署人减负身份证影本，乃为防堵造假、保障联署程序之公信力，并非阻碍人民罢免权之行使。我国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即有相同之规定，同样的选举罢免制度，仅因不同职务而有不同之制度，显不合理。退万步言，修法公布施行后，全国各选区依然通过多项罢免联署案，显见相关修法并未阻碍人民行使罢免权。领衔人所称为自保而修法，不斥为无凭之臆测与恶意政治攻击。括号六，关于政策瑕疵之批评。阿拉伯数字一，就业服务法修正案之目的在于因应高龄化社会趋势，针对特定族群提供更为弹性之照护人力资源。多年来，由80量表判定个案是否符合聘请外籍看护工之规定，已造成病患医师不得已造假而陷于司法争讼，或明明有实际需求，却因为未符80量表规定而无法聘请外籍看护工，造成个案与照护者沉重负担，甚至引发社会案件之长照悲歌困境。相关修法过去已经历社会各界充分讨论，且于社会形成高度共识，并无崩坏长照体系之余，反而有助于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相同之政策方向于113年总统大选期间一为三组总统候选人所提出，显见对该项政策全民已有跨党派之高度共识。相关修法实符合社会期待，并能有效舒缓我国长照人力不足困境。阿拉伯数字二，警察、海巡、移民署、外勤等人员长期处于高风险、高压力的工作环境，时常必须面对突发事件、暴力威胁，等同拿生命捍卫社会治安与人民安全。修法提高相关人员之退休待遇，是源于对其特殊职务性质之考量。修法更希望能够提振士气，鼓励青年投入相关行业，且评估基金收支平衡与财务永续，绝无加剧世代不公之情势。合理提高退休待遇，也可延缓资深人员提前离退，维持部门稳定。若制度未予以适度调整，则易造成大量提前退休潮，形成青黄不接的治安真空，反而对社会安全构成长期隐忧。支持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提高退休待遇，是就其特殊之高风险、高牺牲的工作性质予以合理的待遇，是对这些辛苦勤务人员应有的尊重与尊敬。退万步言，依选罢法，罢免理由应具备违法失职或重大不适任事由。立法委员基于职权所表达之立场与投票行为，皆依法定程序进行，并无任何违法行为或违反职务伦理，盖无构成失职或不适任之事实。即便支持之法案与部分选民意见不符，仍属立法委员行使职权之合理裁量范围。我国为代议民主制度，立法委员代表人民进行法律审查与政策判断，若让每一次表决立场作为罢免理由，无意成为民粹治国，将摧毁民主代议制度。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在于透过定期公平之选举产生代议制。若民意代表之任内表现未与多数民意相符，便会于下次选举中丧失连任机会。这是民主国家运行的责任政治原则。倘若单以未与特定政党或行政机关立场一致，便自意进行罢免。未来任何重大改革或争议性、革命性之政策，恐皆无法处理。括号七，回应民意，建设地方。 若华自就任立法委员起，始终秉持理性问政，并积极力推动地方建设，倾听民意，透过参与立法院会议、召开协调会、召集县地勘查等机会，借由跨部会协调沟通，协助桃园第六选区争取资源解决问题。由于交通基础建设、医疗照护、公共安全、偏乡均衡发展，重视妇女及儿少权益为重心。交通运输为民生之本，最为民众所在意。尤其中坜、八德、大溪等地面临人口快速成长，通勤压力加剧。若华就任后，积极与桃园市政府合作，向交通部争取与督促包含捷运与道路新建、改善等工程计划推行。例如捷运绿线延伸八德，国道三号大溪交流道改善，国道二号、三号大南系统交流道改善，国三增设八德交流道，大溪五岭桥动线改善，八德中华高城路口路机车停等空间与动线改善，大溪大科坎清淤输送系统道路，复兴光华道路及雪雾闹道路改善等，江母岛东码头修复计划，巴林大桥震后受损修复，巴德瑞丰及大安国小周边道路改善等。在医疗卫生方面，若华与桃园市政府共同努力，向卫福部成功争取巴德次医疗分区，未来可以增加超过1500个急性病床，让桃园市民享有更便利与优质的医疗待遇。桃园市政府也决定于八德新建桃园首间市立医院，希望能够将南桃园缺少的医疗资源补齐。而面对复兴区及周边原乡地区长期医疗资源不足现况，与卫福部协调推动引入无人机送药及远距看诊等新科技，希望克服偏乡交通不便造成的医疗困境。若华身为年轻女性立委，深知青年家庭对生养下一代的担忧与期盼，积极协助争取相关经费与建设，希望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例如多所学校的无障碍校园与运动设施新建整修计划等。另外于文化建设方面，也与市府合作，向中央争取大溪百年古迹梅鹤山庄修复经费。同时在观光方面，已积极协调大溪连外道路改善，并积极推动成立北横国家风景区。自就任以来，若华不分党派关心地方所需，力求将中央资源转化为选区进步动能，完善各项基础建设。虽然就任时间仅一年半余，许多建设与计划仍在推行，唯多项具体政绩逐步展现。若华深知地方还有更多议题需要关注，还有诸问题有待解决，唯对罢免理由所称无作为、未关心地方等指控实无法同意，也相信乡亲的智慧与判断会给若华公平的评价。挂号八，罢免不应滥用，民主不能倒退。选举总有胜负，但从政者应透过民主选举取得权力，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行使职权。罢免虽为宪法赋予人民之权利，然为绝对之例外，因于民选政治人物有重大违法失职，实使应发动，绝不能作为政治操作之工具，以替执政者扫除异己，以遂行独裁统治所用。多数决原则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此原则保障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平有序的进行。借由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维持宪政运作的合法与稳定。然而，当政党在选举中落败，不愿接受选举结果，转而发动罢免，目的并不是立法委员有何违法失职，而单纯只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单纯只为了想让少数政府得以将行政、国会一把抓， 从而扫除所有与执政党不同意见，想推翻选民神圣的投票结果。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恶例一开，台湾还能自豪地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此种恶执政治操作若成功且成为常态，将对我国代议体制形成长期侵蚀，让台湾的政治制度成为为执政者服务的空壳。罢免制度是民主的重要机制与人民核心权利，但行使该权利之正当性应包含节制使用，并不应视为政党竞争之手段。当罢免沦为政治清算的工具，伤害的不仅是若华个人，而是台湾的民主。若华自当选立法委员以来，始终恪遵宪政体制，依法行使立法委员职权，坚持专业理性，问政负责，反映民意，推行地方建设，协助解决民末，至今秉持对选民负责，为地方谋福利之初衷。领衔人所称之罢免理由，或属对立法程序与政策立场之误解，或为偏颇事实之扭曲指控，或有对民主国家宪政运作之错误想象，其理由实难为正当。若华仅提出严正之澄清，并请选民明察是非，共同维护宪政秩序，珍惜台湾民主成果。邱若华罢免案公告内容已报读完毕。